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3集。我扭头看了看陈诗雨，心想这姑娘不会最近查家暴查出惯性了吧，总不能谁都经历家暴啊。
这个没有，他在进 ICU 的时候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损伤，也没有陈旧性的损伤。依我看呢，这就是单纯的溺水事件，没有什么疑点。
好的，毕竟一死一伤，我们呢也希望他能苏醒，搞清楚事情的发生。我说道。那季主任，麻烦你了，不耽误您工作了。
啊，我们尽力。
季主任对我笑了笑，转身进了病房。大宝拿着手机，
哎，老仙快看手机，史芳的父母同意尸检了。
原来啊，董局长给我们几个人都发了消息，约定下午3点在殡仪馆对史芳的尸体进行尸检。天色阴沉，但是解剖室内却灯火通明，把尸体照射得更加清晰。眼前这个男人面色苍白地躺在解剖台上，尸体背侧的尸斑已经形成，手指也因为尸僵的作用而蜷缩了起来。韩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尸表检验，我和大宝立即穿好了解剖装备，走上前去加入了尸检的队伍。大宝检查着死者的指甲，确实是没有窒息的征象。我走到尸体旁边，静静地观察。尸体表面，即便已经除去了衣物，还是挺脏的。可想而知，这个缺乏保养的随河的水是多有养料充足。死者穿着短袖和长裤，尸体似乎是在坠落到河内的时候在岸上有一个翻滚，所有身体裸露的部位，比如头面、颈部和双臂，甚至衣襟撩起就可以暴露的腹部和腰部，都沾着泥土、树枝，还有几枚苍耳刺入了皮肤，周围有星星点点的血迹。我们对尸体进行拍照和固定照相以后，然后把尸体上肮脏的附着物清洗干净。尸体上没有约束伤、威逼伤和抵抗伤，看起来很自然，没有搏斗的迹象。除了苍耳子造成的损伤，尸体上还有一些小块状的擦伤，看起来是落水的时候形成的，对案件的整体定性并不能够造成什么影响。尸表检验已经结束，韩法医拿起手术刀，联合打开了死者的胸腹部，开了胸，掏了舌头。死者的气管内确实有点淤泥和杂物，也可以判断他在落水那一刻还是有呼吸的，但是他并不像其他落水者那样，他没有严重的水性肺气肿，肺脏表面也没有肋骨压痕，肺叶间也没有出血点，从这点可以判断他不是溺水窒息而亡的。
干性溺死啊，
大宝脱口而出，转念一想，哎，不对，干性溺死那也是窒息啊，总不能连个脏器出血点都看不见吧。韩法医说道，
又有溺水特征，又不是溺死，最大的可能是中毒，快死的时候入水。
他抽了几管心血，剪下一块肝组织和一块胃壁组织，又取出了一些已经消化的胃内容物，
送去加急毒化检验吧。那个，加做个酒精。
我转头和急匆匆离开的技术员说道。在一旁观看的陈诗雨惊讶地说道，
你在怀疑许金杀夫啊？
韩法医耸了耸肩膀，
我什么都没说啊。哎，头锯开了吗？
在韩法医的助手魏法医锯开死者天灵盖的时候，我们还在觉得开颅就是个程序问题，不论怎么样他的颅内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种近乎统一的认识在魏法医取下死者的脑组织的时候全部发生了改变。非常奇怪，死者脑底部有大量出血和凝血块，这些出血挤压死者的脑干，导致了脑疝。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所在，这里出血势必会导致死者立即死亡。韩法医惊讶道，
居然不是中毒，死因在这里，太意外了，毒化是不是没必要做了？
我说道， 既然送去了，坐一坐无妨。死者头皮没有损伤，不可能是外力直接打击头脑而导致的脑底出血。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大宝说道：“
基底动脉畸形。”
我点点头。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出现不易伤害到的位置，脑底的出血大多是自身疾病所致。不过这也很容易检验。我们取下死者的脑组织，仔细分离了脑组织底面的基底动脉，再用一支注射器吸满了水，从基底动脉环的一端注入。这就是法医检验脑血管所用的注水实验了。既然脑底出血，那么脑底血管肯定会有破口，通过注水，法医就能找到脑底血管的破口所在了。在破口处进行观察，就知道这是外力作用还是脑动脉畸形了。注水实验很顺利，但是结果再一次出乎了我的意料。在基底动脉环的中央，我们找到了基底动脉的突破口，可是破口处的血管很正常，并无畸形，动脉瘤存在。也就是说，死者的脑底出血是另外一种可能，外伤。只不过我说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头部遭受直接外力，因为直接外力势必会造成头皮、颅骨和相应脑组织挫伤，这种外力法医称之为旋转剪切力。因为头部猛然旋转，导致脑部血管张力增加，从而被撕裂出血导致死亡。有的时候在互殴案件中，或者摔倒、跌落等动作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韩法医抿了抿嘴，
这种死亡啊，有一定的偶然性。我觉得他的损伤一定是在跌落到河中的过程中，因为头部过度旋转剪切而导致的。因为这种脑底出血死亡很快，正好符合他落入水中，刚吸入两口水还没窒息，就脑干受压而死了。旋转剪切力容易导致大脑桥静脉破裂，但是也有可能会导致他脑血管破裂。
我点头表示认可。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是杀人案，因为没有人能预料到死者在落水的那一刻会出现这种极小概率的损伤。
大宝对陈诗雨说道：“
你刚才还在怀疑许晶。”
陈诗雨欲言又止：“
还是有问题的。”我沉思着说道：“你们固定缝合吧，脑组织呢，要带回去进一步进行病理学解剖检验，毕竟还是得需要镜下鉴定来固定证据的。”
一系列工作做完，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忙完一整天，我可真是腰酸背痛。在尸体解剖完以后，我们回到了市局刑警支队。此时林涛他们的现场勘查工作已经完成，经过他们一整天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两人落水点。落水点附近泥土提取到了两个人相伴足迹，以及找到了他们滑落河内的踩踏状足迹。从痕迹对现场重建的情况来看，两人相伴而行，因为河岸边的泥土潮湿变松软，所以走在外侧的史方一脚踏空而落水。可能是两人挽手或者牵手而行，所以许晶也被带入了水里。既然是两人足迹相伴，那么就可以排除是许晶弄晕了史方再把他抛入水中的这种可能性了。而且附近钓友施救也不慢，如果不是史方出现脑底出血，一定不会死亡。那么这么不保险的杀人方法，想必许晶也不会用。在碰头会即将开完的时候，毒化检验传来了结果，死者史方体内并未发现常见的毒物，血液酒精含量为零。结果一宣布，专案组一片讨论议论之声，声音里边都带着轻松愉悦，大家几乎都认定这绝对不是一起命案，尤其是陈诗雨，他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但是我们几个法医却不这么认为。我说道：“
不，这个案子还得查，对于两名当事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社会矛盾关系还都得继续查。”
董局长原本已经舒开了两条浓眉又拧了起来：“
还有疑点吗？”“
有。”我左右看看，几名法医都朝我点头，表示认可我的意见。我继续说道：“旋转剪切力导致脑动脉破损，是极小概率事件的同时，还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正常人都有潜意识里边的反射性保护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头部过度旋转和剪切的时候，颈部肌肉会反射性的预防这类意外的发生，所以所谓的旋转剪切力导致的脑血管破裂极少发生在正常人的身上，通常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药物致幻或者严重醉酒的人身上。虽然死者的胃内容物没有酒味，但是他毕竟是餐后三四个小时死亡的，有可能消化到闻不出味道来，所以我们开始得知这个结果都认为他很有可能是醉酒的情况。现在排除了酒精和药物，那么他是因为什么才失去了自我反射性保护能力呢？因为什么呢？不知道。我挠了挠头，真的不知道。现场足迹显示他是自行行走的，和我们上面推论不一致。我在想，极有可能是小概率的，没有外因，就是纯个人原因，反应太慢，反射性的保护没出来，血管就断了。毕竟个体差异很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为了防止意外，这个案子还是得查一下。
好吧，案件继续查，有什么情况我们互相通信息。
董局长忧心忡忡地说道，而他身边的陈诗雨更是一脸的凝重。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